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王良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今天我们要开始讲加拉太书。加拉太书虽然是篇章并不长，但是它里面的含义真的是十分的丰富。关于加拉太书这一卷书信，它写作的对象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北加拉太说，一种是南加拉太说。这中间呢，就牵涉到他们写作的时间的推算。北加拉太说呢，指的就是这卷书呢，它写给加拉太族的人，也就是这些人，他们是接近高卢人的三个科尔特族。他们在主前3世纪入侵了小亚细亚，然后呢，他们就盘踞在那个地方。但是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很难看到保罗曾经到那些地方去宣教。唯一有可能的啊，谈到北加拉太地区的，也许可以从《使徒行传》的16章的6节和18章的23节。些微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但是呢，南加拉太说就不一样。那么南加拉太说呢，就认为这一卷书信呢，是写给一群居住在罗马帝国加拉太省的人。那么因此呢，他们就属于不同的种族，他们住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特庇这一些地区的基督徒。那么这一群人呢，他们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呢所结的果子。那这个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在圣经里找到根据，那就是《使徒行传》的13章和14章。那当然，关于学者对这两种的说法呢，其实是各执一词。那这里面呢，其实他们也非常繁复的在那里争辩着。可是呢，其实较自然的、比较自然的说法呢，那我们就接受南加拉太说吧。南加拉太说，那么也就是保罗写给在加拉太省的这些众教会那么的一封信了啊。而且呢，从现存的保罗书信来看，加拉太书应该是保罗所写的最早的一卷，大概就是在主后的第48年到49年之间。那么在保罗呢第一次的宣教旅程里面，而且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当我们看见加拉太书呢这6章的这些经文呢，也许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点的，我们可以有一些综览。也就是说，在许多人的心目当中呢，那基督教呢，它是不是只是一套道德系统啦，或者说就是很虔诚的，然后再守着一套圣礼的制度，或者说我们就顺服着某套标准，那么在教会里面就跟很多人建立关系，是不是这样呢？透过加拉太书，我们就会看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保罗的提醒，人唯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才可以称义。所以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保罗所强调的。接下来呢，那当然就是十字架了。基督徒所强调的，那事实上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就了什么，而不是我们这些所谓的罪人，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无论怎么样的努力，我们无论要守多少套的标准，我们都没有办法达到神对义人的那样的一个标准，也都没有办法借着自己的热心、自己的行为来跟神交换得救的恩典。那这个地方十字架的道理在加拉太书也非常的清楚。还有呢，当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呢，我们不可忽略到保罗他所提到的亚伯拉罕的例证。 亚伯拉罕称义的这样的一个例证。保罗把我们就带回到那个律法还没有颁布的时期，也就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那么神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例证，保罗在加拉太书特别的强调。还有呢，就是虽然这是一个短短的篇章，可是他却告诉我们把整本圣经整合起来读的重要。从旧约的例证，从他的引据，然后接到保罗他当时所强调，也就是加拉太人他们在教义上在信仰上走偏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保罗将当时的这个旧约里面的许许多多重要的真理印证到他所传讲的救赎之恩的真理，整本圣经整合起来读，这个是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非常重要的提醒。其次呢，我们也看到基督徒的自由，感谢主让我们在基督里得着释放，也得着了自由。基督徒的自由是基督释放了我们的结果，但却不是让我们滥用自由放纵情欲。好，这个是讲到基督徒的自由要顺着圣灵而行。当然我们很清楚，火车呢在轨道上行走是最自由的啦，火车在轨道上行走它才能够达到它所要到达的目的地，否则的话那就有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基督徒的自由带出了基督徒的见证，因此最后我们在加拉太书看到了基督徒的生活的这个在信仰当中被规范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因为甚至于连巴拿巴连彼得好像呢在一些事上呢他们也都有需要调整之处。好，所以第二章的安提阿事件就带出了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教导。保罗他并不是埋怨抱怨那个他的好同工然后在神学上出了问题，不是这样。好，而是说他们呢因为怕那些守割礼的人，他们就不再和外族人一同吃饭的这样的行为。那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在加拉太书里面很清楚的强调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活出十字架救恩的真理。好，以上呢我们就是把加拉太书做一个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纵览。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从关于写作的背景，我们来一起来思想，就是第一章的一到十节。
加拉太书第一章，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按着当时写信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用法，也是保罗书信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的习惯用法。我们看到的保罗他就先问安，然后呢他也先介绍了他自己是谁。好，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做使徒的 保罗。第二节，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但是在第一节呢，做使徒的保罗不是只有这一句，保罗在下面用好几句来描述，来陈述他做使徒的这个缘由。这个缘由很重要，他为什么会做使徒？不是因为人叫他做使徒，不是因为人给他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不是由于人，保罗说，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弟兄姐妹，保罗好清楚知道他的这个使徒的职分，他所承受的使命是从何而来，或者说从谁而来。不是由于人，不是因为人的请托，乃是因为神的选召。保罗清楚知道他的职分，以至于他就能够很清楚地去行上帝所托付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然后呢，接下去你看到他所问候的所谓的众教会，就像我们所接纳的南加拉太说一样，就是保罗第一次与巴拿巴宣教旅程当中所经过的这些地方，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还有特庇这些城市里面的教会。然后呢，你发现他有一个问安的话，那就是第三节到第五节。他的问安表达的不只是一种愿望，当然有的时候我们问安，我们就是盼望你啊，我很期盼上帝的祝福，但是这个地方他所代表的不只是一种愿望，而是借着他的使徒的问安，甚至于就是一种宣告，来成就一个从神而来得恩典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们看到的保罗在书信当中，他常常有问安的用语，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姐妹，很简单的两个词，恩惠平安，但他却是神借着他的儿子对世人祝福的总纲，而且必是恩惠在先，平安在后。当我们领受了神在他儿子里的救赎之恩，我们就得享从上头来的平安。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让过犯胜了我们，我们到主面前求主赦免，然后我们重享赦罪之恩，我们也重得属天的平安。平安不只是一个感觉，在这个地方我们清楚知道平安其实它是一种全人的，在终极性跟末世性的意义上得着拯救的那样的一个关系，也就是我们生命的问题在主的恩典当中得着完全的解决，我们也就得享一直到永永远远的那样的平安，那是一个全人的完整丰盛健全，也就是领受恩惠在先，得享平安在后。那么当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在第四节你会看到保罗怎么样的描述基督救赎的根源。基督救赎的根源是照着父神的旨意。基督救赎的原委，它的原因啊，为什么要救我们？那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然后呢，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呢？那在第四节让我们看到为我们的罪舍己。那么这样的一个救赎，它的目的和结果又是什么呢？就是为要除去我们的罪，为要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好像很简单的一节经文，就是在第四节，我们却看到这么丰富的一个救赎恩典的全貌。我再说，在第四节让我们看到描述基督救赎的它的根源，根源是照着父神的旨意，而他为什么要救我们，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为了我们的罪。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呢？主为我们舍命。他的目的跟结果呢，就是除掉我们的罪，并且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第四节，一节经文， 其实讲出了全卷的主题，很扼要的让我们看到了加拉太书当中关于教义的主要的内容。而且呢，在第四节的所谓的拯救，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的这个拯救的这个字，它是用的是一个简单的过去式。那么这个字呢，它曾经用在使徒行传里面，描述以色列人他们如何获救离开埃及人的奴役。这个字呢，也用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彼得获救离开了监狱，然后得以脱离希律王的手。这个字呢，也用在使徒行传的23章27节，保罗获救，然后脱离企图要置他于死地的那些暴民之手。所以你会看到是很实际的一个拯救，是很实际的一个脱离一个被捆绑被残酷对待的那样的一个逼迫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字。而这个字放在这个地方，他把它比喻为救恩，本来是讲到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脱离，但这个地方他用了一个寓意，表达的是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其实整本新约这个字放在这个地方，还真的就是只看到在这一节当中。然后呢，我们也看到的就是在但愿荣耀归于神，荣耀归于神，这是基督徒我们行事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加添自己的荣耀，不是加添自己的光彩，而是把所有一切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把荣耀归给神，免去我们的骄傲，凡事我们愿意把荣耀归给神，因为只有他配得最高最大的荣耀。而这个荣耀，他在原文里面他用了加上一个冠词，就是指那是特别的，那是只属乎神的那个荣耀，不是人在世上各种各样的事情得到什么样的光彩，乃是那是特属于神的。所以在这个字上特别呢加上了一个冠词。我们一进入第六节，你就看到了保罗他的当时他写信的那样的一个心境了哈。那因为保罗就开始责备了。好，如果我们看保罗书信，很少看到，或者唯一在加拉太书看到保罗是一切开宗明义，什么都没有讲，然后就开始责备。那就算是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混乱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在问安之后，还讲了一些感谢、肯定、赞美的话呢。但是加拉太书不是这样，加拉太书保罗在问安之后立刻进入主题，而且用的是非常强烈的，他说我稀奇。所以在第六到第七节，你看到保罗他责备的原因，为什么他这么急啊，为什么他这么生气啊，为什么他会觉得这样的不可思议啊。所以他一开始他用的是我稀奇，这是一个在传统书信当中非常惯用的，也就是让他来表达一个所谓惊讶的责难，这是一个责备，但是我非常在一个震惊在一个惊讶当中，那么我来讲这句话。在加拉太书我们会看到保罗后续他就很清楚地看到在他的责备当中为什么他要说出这么严厉的话了，这不是保罗一般写信的那样的方式跟习惯啊。所以第六节他稀奇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责难呢？一开始我们就晓得了，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啊。当然保罗立刻解释啊，这什么福音啊，别的福音，那不是福音啊，那是一些假教师扰乱你们，让你们呢随从了那个错误的事情了，错误的教导了。我稀奇你这么快就离开，保罗建立这个教会很辛苦，在路斯德被打，打到半死，但是在这个地方工作做上去，人也建立好，保罗离开继续他宣教的教宗，但是却发现有问题进来了。保罗很难过，保罗很着急，当然保罗也很伤心。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呀。这个离开这个字，它是现在的一个主动语词，它是一个现在式，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投诚，也就是说士兵呢叛变了， 士兵呢擅离职守了，也就是呢讲到在政治思想上的改变了。当然保罗在这个地方指的是加拉太人他们在信仰上的好像做了叛徒了，或者说做了灵性上的逃兵了。他们离开谁呢？重要的就在这一句话，他们离开了那呼召他们的，呼召的那一位啊，而且他是有冠词的，就是特别指定的、指明的，就是强调上帝所采取的那个主动的那个呼召，而且那个呼召用的是一个过去时态。神借着他的仆人保罗，在过去的时候传了福音，成为了一个拣选的恩典临到这些人，然后神主动的呼召他们进到神的国中。保罗所难受的就是他们这么快的就离开了上帝主动在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恩典，离开了恩惠的福音了。离开了恩惠的福音，事实上就是离开了施恩的神呢。那福音到底是什么呢？从好几处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的第三、第四节，福音是好消息，福音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这是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二到四节。福音是什么呢？在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还有呢，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的义，因为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还有在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让我们看到福音就是神的恩典，因着基督耶稣成为救赎，就使人白白的称义。在福音的定义上有非常的多，在福音的描述上经文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另外呢，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得着福音呢？罗马书十章九节告诉我们得救的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如果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耶稣自己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然后呢，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人称义不是因着行为，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好，所以当我们看了这些经文之后，我们也就很清楚的了解，保罗说他们这一些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做了灵性上的一个叛徒，做了灵性上的逃兵了。那些不是福音啊，那些不过是有人搅扰你们，然后把福音更改了，把福音呢倒转了，那不是福音啊。然后第八、第九节，你就看到保罗他责备的依据是什么呢？在第八节用了一个但啊，这个但很重要，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反义词。而事实上这个但后面还有一个甚至，在我们的中文的和合本里面呢，这个字没有翻译出来，但后面还加上一个甚至，或者说但就算是我们或者天上的使者传福音给你们，跟我们以前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他就应当受咒诅。保罗讲了非常强烈的话，代表了他的怒气，或者代表了他的着急，他的急迫性。如果有人来，就算是天使讲的跟我们以前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你们都要小心，你们都应该要警醒。而且保罗告诉弟兄姐妹他的关注是什么呢？你看到第十节，他有承上启下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一方面第十节根据前面的第八、第九节，保罗向那些搅扰者提出了反驳，提出了质问。然后另外一方面，他带出了后面一章的十一到二十节很详尽的保罗的自辩，他自己的一个辩驳。然后在第十节我们注意到三次提到得人的欢心，或者我们看到的是我是讨人的喜欢这样的一个说法。而那一些搅扰者， 那一些毁谤保罗的人，他们所用的话就是如此。他们指控保罗为了讨人的喜欢，他们就把福音呢，他们就有了一些错误的这样的一些教导。保罗就根据他现在所说的话，他来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心意。我岂是要讨人的喜欢吗？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欢，那么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当保罗讲到仍旧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或者说就带出了保罗他信主前以及他信主后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如果我还是要讨人喜欢，我仍然还要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那么奴隶啊，他只能有一个主人了。那这是在第一世纪，在当时的这个时代里面所笃信不疑的，所以他就归属了这个主人，他的主权呢，就是在这个主人的手中了。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保罗这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如果我还是像以前那样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把主权交给神的主的仆人了。这是在前面我们所看到的加拉太书的写信的背景。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呢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儿子所赏赐下来宝贵的救恩。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紧紧地站在这个救恩的根基上不动摇，带领我们有个更渴慕来认识真理的心。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